北京冬奥誓词吓到众人。台副总统赖清德出访两大亮点，拜登白宫语焉不详，画面疯传。台湾鸡蛋告急，急启南蛋北送。在台香港记者话幸存者的罪恶感。外媒话俄罗斯最怕呢一杀招。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8号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京冬奥会进入十日倒计时之际，一段中国运动员去天安门城楼前宣誓的视频在网络间热传。其中一句报答领袖豁出去的誓词令人感到惊栗和不适。而央视在相关报道当中删去了这一段明显和习近平有关的内容。100多名代表中共出征北京冬奥的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团队在1月25号清晨被安排到天安门宣誓。从抖音等社交媒体流传出来的视频看，这群黑衣人嗌的口号包括为了祖国冲冲冲，不负人民拼拼拼，报答领袖豁出去，永争第一不认衰，跟住总书记一起向未来。誓师口号中的每一句可以讲都同宣扬人道精神、促进和平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但是其中最惊栗的当属报答领袖豁出去这一句了。因为自从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夺取权力之后，就弃用领袖意志，改走集体领导路线。所以这一段誓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引发文革再来的惊呼。例如如果还有人不相信第二轮文革已经启动，那你双眼可能真是盲到爆了。这种口号太可怕了。今日的中国倒退到何种程度，这个是最好的证明。文革 2.0 版，大陆越来越朝鲜化了。但是上述已经是最客气的讲法。更有甚者，不少人将北京冬奥和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相比较。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希特拉出场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会整齐划一地向这个领袖行纳粹礼。这一幕难道也会在北京冬奥上演？这个恐怕是习近平最不想见到的了。因为目前围绕北京冬奥的角力正在持续。一方面，中共想借冬奥自我美化，洗白独裁政权的罪恶；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努力抵制北京的这种做法。方法之一正是曝光中共和纳粹的相似之处，以史为鉴，警醒西方各国。例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就曾经在去年敦促拜登抵制北京冬奥的时候形容说，这个共产国家比纳粹德国更危险。在美国之音1月28号的报道当中，大卫怀曼大屠杀研究所创始主任拉菲尔梅多夫就表示，1936年纳粹主办奥运会和今日中共主办奥运的意图相同。他说，对于1936年的纳粹来讲，奥运会是掩盖他们在德国对犹太人犯下可怕人权侵犯行为的工具。同样，今日在中国，北京政府将奥运会视为令国际社会接受它合法性的一个机会，并转移公众对于中共大规模残酷迫害无辜少数民族的关注。在这种敏感背景下，中共官方安排运动员叫出报答领袖豁出去这样的誓词，好难讲是在这里讨好习近平，亦或在这里高级黑帮习近平搞局。而央视在广泛宣传这一场宣誓活动的时候，刻意删去了报答领袖豁出去和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这两句。不过有意思的是，新华社的报道却保留了全部的誓词。台湾友邦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特罗在当地时间1月27号举行宣誓就职礼。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前往道贺及参加典礼期间的两大动作，显示了台湾外交的重大突破。 首先是在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上，赖清德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互动大约30秒，成为台美副元首第一次在国际场合的自然互动。据中央社报道，就职典礼当日，赖清德不单止获得安排在元首特使区的第一排就座，而且和贺锦丽仅是隔两个位，两个人中间是哥斯达黎加总统和西班牙国王。看台周围的各国官礼旗队中可以见到中华民国的国旗。现场主办单位在介绍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的时候，台上的民众欢呼和鼓掌声不断。贺锦丽作为最重要的贵宾，一直到典礼进行至授予卡斯特罗蓝白色总统绶带的时候才入场。他入场之后逐一同各国元首致意，行到赖清德身边的时候，两个人短暂交谈，自然互动。这一段小插曲成为典礼的一大焦点，彭博社等媒体都跟进报道。在1月27号的记者会上，贺锦丽主动对媒体提到同赖清德的对话，话内容实际上是关于美台在中南美洲地区的共同利益，而且台湾对我们希望从根本解决移民问题的战略很感兴趣。赖清德此行另一个引人瞩目之处是，他在过境洛杉矶的时候以视频方式和17位美国跨党派众议员会谈。当时赖清德面前还摆了中华民国国旗和美国国旗。政论人士颜顺欧就此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在外交场合一切程序都有规矩。赖清德面前这两面旗显示美国已经视中华民国为外交地位对等的国家。两岸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台湾主动，中共被动。由于中共20大将至，台湾亦即将展开新一轮选举大战。目前不断有传言说，如果台湾下届政府由台独分子掌控，中共就可能出兵武统。亦有传言说，20大后会有新的对台方针出炉。早前已经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共有意释放，意图左右台湾大选的讯息。颜顺欧提到，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到台湾访问一事，认为蓬佩奥背后是共和党，是美国政商两界。他的到访意味着未来台湾的前景不单只是好，而且更好。但如果同中共和谈，未来遭遇不可预测，变好的概率几乎是零，变坏的概率大过天。颜顺欧鼓励说，中共讲的比唱的好听，做的比讲的可恶。台湾人还在乎统一吗？台湾人立足和平，做足备战，路路皆通，为中国人开万世太平。从1月27号起，一段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同国内企业领袖会面的时候，几次语焉不详的视频在网络间热传。拜登甚至讲出媒体认为我癫了这样的话。综合媒体报道，拜登为了推动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在1月16号在白宫国宴厅与多位大公司执行长会面。期间在同通用汽车公司执行长巴拉谈及 Corvette 跑车的时候，拜登口齿不清兼语序倒错地说，但我可能会点出你的。当我前往 Dearborn 开车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我不知道，我认为媒体都觉得我癫了，我很喜欢去那里。还有你在那边的新工厂，那个 Hummer 汽车。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影片转发到推特之后，引发广泛讨论。有人留言说，连续4年我们国内有心理学到神经病学的所谓电视专家分析前总统川普的一切，现在电视医生丢了去哪里？亦有人写到，不知道拜登的支持者怎样看待这番自言自语的片段，没办法解释这个人是一位称职而且有影响力的领导者。看下国家被这个小丑带上不归路，真是可悲的耻辱。台湾最近出现鸡蛋供应危机。1月27号，台湾农委会向行政院提报告指出，目前每日缺120万只鸡蛋，已经紧急启动南蛋北送， 并从澳洲美国紧急进口鸡蛋。据自由时报报道，农委会解释话，自从去年12月22号之后，配合平抑物价，鸡蛋产地价格维持每台斤 34.5 元，但饲料价格不断上升，影响农民生产。再加上禽流感和天气的因素，令到每日鸡蛋缺口达到120万只。农委会表示，民众去零售店或者大卖场仍然可以买到鸡蛋。至于散装蛋，农委会将全力补救。农委会副主委黄金成话，目前已经紧急要求水煮蛋、液蛋等加工厂改供应生鲜鸡蛋，同时已经开始从美国和澳洲进口鸡蛋，并启动南蛋北送应变机制，预计将会在农历年后的2月中旬开始，从澳洲每个礼拜进口至少约60万只蛋。由于政治环境不断恶化，越来越多在地记者选择离开香港。近日，移居台湾的香港记者安妮塔对德国之声讲述自己的经历。安妮塔自从去年《苹果日报》被迫关闭之后，就搬到台湾。他表示，《苹果日报》事件令到他受了相当重的创伤。每当手机上出现同香港有关的新闻通知的时候，就会无理由地感到恐惧。现在即使想阅读香港新闻，他亦会选择体育或者是娱乐报道。安妮塔表示，自己目睹香港经历的巨大变化。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初期的和平游行到理大围城，这些经历对他来说已经够了。但是对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21年6月以来系列知名独立媒体被迫关闭事件。这个令到他不知道今后应该从哪里获得真正的新闻。另外，作为一名前香港记者，安妮塔形容自己经常有一股深深的幸存者的罪恶感，因为其他还在香港的同业不知道未来要怎样生存，而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帮到他们。美国和盟友警告，如果入侵乌克兰，将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外界估计，最令莫斯科惧怕的莫过于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 CNN 报道，将俄国踢出 SWIFT 可以是一个极端选项，意味着俄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无法将钱汇出或者汇入，对俄国企业和外国买家来说是一大重创，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因为这两项能源在市场上由美元主导。要评估这项打击的力度，可以借镜2012年因为核武计划遭到欧盟制裁的伊朗。伊朗因此损失了近半的石油出口收益及 30% 的外贸额度。不过在全球经济广泛连结的情况底下，此举亦可能对欧美国家本身造成影响，因为美国和德国是在 SWIFT 体系中与俄国银行往来最频密的两个国家。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祖拉列夫已经对本国发出警告，说如果将俄国从 SWIFT 中剔除，我们就不会再接受外国货币，主要买家和欧洲国家亦不会收到我们的货物、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重要物资。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了。